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听众朋友你好，好欢迎你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粤语节目。今天是10月25号，我是罗宾，为你主持一个小时的节目。首先请听越讲越有理的考验良知。
道理越讲越明白，真相越滑越清楚，这里是越讲越有理。
大家好，呢度系越讲越有理，我系石头，今日同个石头拍档嘅咧系有阿路桥嘅路桥，你好，
你好，大家好。
到目前为止，美国最大嘅十月惊奇咧，就系呢一个硬盘门啦吓，就系而家现任民主党嘅总统候选人拜登嘅仔亨特拜登咧，佢嘅电脑咧入边嘅资料被泄露咗出嚟，咁啊，当然佢系因为去维修之后咧冇去攞，而按照规定咧过咗90日之后咧。咁其實呢個電腦咧就係屬於呢一個維修店嘅老闆噶啦，咁所以老闆咧就將呢個電腦已經修好咗嗰個電腦咧嘅內容打開咗，睇到個內容咧係令到佢非常之驚訝嘅。點解咧？其實有三重意思喺入邊。第一個就係拜登可能犯咗叛國罪，第二個咧拜登嘅仔咧就係虐童罪，第三個咧就係拜登家族咧好可能就係有貪腐嘅行為啊。咁而家嘅内容咧系越爆越多啦，可以讲系禁都禁唔住嘅。但系咧好奇怪嘅一件事咧，就系一向以嚟咧自称为系主流媒体嘅一啲，而家被称为咗左派媒体嘅呢一啲媒体啦吓，竟然咧对呢件事咧不闻不问嘅，系好多个小时啦，好多日啦。咁之后有所报道嘅咧，只系反转嚟报道，又或者系轻描淡写咁报道嘅。点解会出现呢种咁嘅情况呢？上次阿路桥都讲到咗，如果呢啲事情咧系发生喺阿川普或者系川普个仔身上边嘅话咧，呢件事咧就系爆炸又爆炸性嘅呢一个咁嘅新闻嚟噶啦。但系而家点解发生喺民主党候选人拜登同埋佢个仔身上边咧，竟然分别咁大咧？咁今日咧，请阿路桥嚟同我哋分析一下呢啲被大家称为左派嘅媒体吓，究竟系咩一回事？系边啲咧？究竟咩系左咩系右呢？又点样去分别呢？我哋今日嚟讨论下呢一方面嘅问题。
系啊，咁啊，亨特拜登呢件事咧，呢几日咧都好多嘅新嘅发展啦。有几样嘢就系而家都系得到证实噶啦。第一个咧，嗰个电脑咧真系啊亨特嘅。上次我已经讲咗啦，有收条啊，各方面嘅嘢。咁佢嗰个签名嘅字迹同亨特佢嘅其他嘅签名嘅字迹系相符嘅，所以呢样嘢系肯定嘅。第二咧。就是那個電郵呢，即是他跟烏克蘭的電郵呢，也都有一個參議員的調查委員會呢，他核實了，他們用他們其他的信息來核實，這個電郵的日期是吻合的，這樣東西已經核實了。第三呢，就是朱利安尼呢，也都報了警，就證實呢，起碼是有這個未成年女童的色情資料，這件事。至於是不是跟亨特拜登是直接有關係，各方面當然有要受到調查。他是將這些資料交了去特拉華警察局的。至於拜登家族和中方，譬如華信啊，這些這樣的交易，這些關係呢，也都是在這發展的。大家一定不要忘記朱利安尼說了，是川普和拜登的競選的那一天的推前十日，他會繼續爆些最重要的料的。有一樣嘢好重要咧，就係喺前幾日咧，就好多嘅媒體，包括加拿大嘅媒體，都一口咬定咧，呢件事其實就同俄羅斯有關嘅。咁而家 FBI 嘅阿頭咧已經出嚟同國會講得清清楚楚，呢件事同俄羅斯係無關嘅。
其實唔單止係美國聯邦調查局 FBI 嘅表態嚇，美國國家情報總監拉達克利夫已經係明確講咗啦。冇任何迹象，冇任何消息啦，系讲到咗拜登同埋佢个仔嘅呢一个案件，又或者系佢而家泄露出嚟嘅资料咧，系同俄罗斯有关嘅。
咁呢啲都好重要啊，呢啲係一個事實嚟㗎嚇。咁拜登咧啱啱咧亦都接受一個媒體嘅訪問，一個訪問係唔係關於呢件事嘅，佢只不過係佢喺度競選行程中，佢接受一個記者嘅訪問。咁啊記者問佢呢件事，佢一口就否認一切。佢否認一切，但係民主黨冇人出過任何聲去幫佢，冇人出過聲講呢件事係啱或者呢件事係唔啱。咁咧就媒體頭先阿石頭講得好清楚啦，大部分仍然保持沉默，或者咧就講少少，或者咧就而家倒咬一口，話川普咧喺中國大陸咧又建立一啲公司啊，佢有即係貪污嘅嫌疑啊，即係就係咁樣嘅啫。我哋而家講緊係世界上最負盛譽嘅媒體，呢啲媒體通常都有百幾二百年歷史噶啦。譬如《紐約時報》啦嚇，《華盛頓郵報》啦 ，CNN 啦 ，ABC、NBC、CBS 啊。MSNBC 啦，即係隨便講一啲都係有好耐嘅歷史，有好高嘅信譽。佢哋嘅言論、佢哋嘅報導影響全球嘅報導，進而就影響咗全球嘅人對呢啲事情嘅睇法。但係佢哋今次咁樣做法，其實亦都係將自己嘅聲譽同埋將自己歷史咧，同民主黨捆綁喺一齊落注噶啦。
點解作為呢啲咁負盛名嘅媒體呢，佢要同一個黨派咧一齊落注啦
嚇，都可以明白到佢哋而家唔敢做，亦都唔掂。因為其實呢啲媒體喺過去四年裏邊咧，都全部走向下坡。因為有一半人係唔睇佢哋嘅，咁佢哋為咗捉住佢哋緊剩落嚟嘅支持民主黨嘅人，佢都冇辦法唔同民主黨捆綁喺一齊。如果你呢個時候仲講一啲支持民主黨啲人都唔中意聽嘅嘢，咁佢哋就更加死啦，係嘛？更加冇人睇。所以我要明白，即係一失足成千古恨啊！第一步做錯之後，以後就好難噶啦。咁有啲人就話：，你睇下川普，冇人幫佢嘅。Twitter 又唔幫 ，Facebook 又唔幫，華盛頓郵報又唔幫，紐約時報全部冇人幫佢嘅。咁啊，梗係啊，川普錯啦，唔好怪曬啊咩呢啲媒體啦。咁咧就另外一啲人咧就成日就形容呢啲媒體咧。開始用左媒，這個以前咧我係冇聽得咁緊要，而家嚟講一律都好多人形容佢哋做左媒。
係啦，左派媒體咧通常會係講呢啲獨裁國家入邊嘅專制媒體啦，即係媒體政黨啊呢啲先至稱為左派媒體，又或者係獨裁媒體啦。咁而家喺西方國家點會將呢啲稱為左派媒體啦？
進入呢個題目之前，我哋要講講乜嘢叫左，咩叫右。其實而家講得清楚啲，就係美國有兩個願景啊，英文講嘅 vision， 一個就係左，一個係右。而呢兩個左同埋右嘅路線喺度激烈咁競爭緊嘅，亦都因為川普個人比較強硬啦，所以呢啲媒體就係對阿川普嗰種殘暴嚇，就係更加厲害。不過亦都好多人注意到，就算彭斯上去咁温和啊，咁謙謙君子嘅人咧。左媒一樣係咁打擊，因為而家唔係事關咩人，係事關呢條路線將美國人帶去邊度，係呢兩條路線嘅鬥爭嚟嘅。
陸橋講呢個係相當之準確嘅表達啊！其實喺美國咧，而家共和民主兩黨咧，基本上就係一個右一個左噶啦。以前呢兩個黨咧係冇咁明顯嘅，但係近年嚟啦，呢一個左右之分咧就非常非常之明顯啦。咁我哋等下陸橋嚟同我哋分析一下先。
我先讲民主党先，民主党未必全部左嘅，民主党嘅光谱里面有啲系好犀利嘅，左得好紧要，但亦都有啲咧系保留佢原来嘅民主党，民主党系美国大党啦，已经有好耐嘅历史，原来一啲嘅色彩嘅。但系总嘅嚟讲咧，民主党基本上咧喺内政方面咧，佢哋系比较注重内政，佢哋冇咁注重外交嘅。佢哋走嗰條路就係社會福利，以前嚟講係為收入少嘅窮嘅一啲嘅階層，好代表呢一堆人，所以佢哋係好注重福利。咁另外咧，佢哋咧就係覺得應該係大政府小軍隊嘅，希望所有嘅資源咧落曬啲政府嗰度嚇，由政府幫助民眾解決一切嘅問題嚇，從上到下。咁咧外交就唔使咁注重。咁喺信仰方面咧，佢哋係趨於多元化，佢哋覺得任何信仰都 OK 嘅。仲有啲做到極端嘅，當然就係到無神論嗰度啦。我頭先講佢光譜一到十，到最後咧就無神論。
照路橋講到呢一度嘅話咧，唔知聽眾朋友會唔會發覺咧？尤其喺中國大陸嚟嘅聽眾朋友咧，會唔會發覺咧？非常之相似中國大陸嘅呢個政府所擁有嘅嘢， 政府拥有所有的资源距离分配给你。政府是非常之庞大的，就好像现在中国大陆的政府一样。好少人养一个咁嘅所谓嘅干部啊，咁呢啲就系大政府嘅呢啲咁嘅做法啦。喺资源方面嘅话咧，政府如果掌握晒嘅话咧，咁可能就会出现呢个问题噶咯。佢中意俾你就俾你，佢认为唔想俾你嘅话咧，你就冇噶咯。甚至乎你有个财产咧，可能佢都会想方设法充咗公噶。咁而家中国大陆嘅私人企业咧，似乎就有呢个咁嘅情况啦。会唔会系咁样啦？因为而家讲紧嘅左右咧，就系同呢一个究竟走资本主义嘅自由经济咧，定系走社会主义嘅计划经济啊嘛？睇嚟同呢一个咧系非常之有关嘅。
咁咧就社会嚟讲咧，佢哋系而家嚟讲咧系好重视嘅多元嘅社会。咩叫多元嘅社会咧？喺佢哋嚟讲就系女性啦、非裔啦、拉丁裔啦、亚裔啦、犹太裔啦，以及LGBT 即是同性戀群體，他們就是非常重視這些群體的。在人權方面，他們是支持墮胎和支持人體基因研究的。民主黨現在的勢力主要是在美國東西兩岸，所以為什麼說紐約州和加州是民主黨的鐵倉來的，鐵票倉來的，很難撼得掂佢哋，因為嗰度就係佢個大本營。而加州同紐約州亦都係大量移民聚居嘅地方，亦都係好多嘅咩和平反戰啊、環保主義啊、全球化、政治正確啊呢啲主張喺呢兩個州係好明顯嘅。咁呢個就係民主黨。
其實喺呢兩個州咧，尤其係加州咧，就係美國共產黨嘅根據地嚟噶嘛。亦即是最激进的团体呢全部在这两个州嘛，或者是讲他们的根基全部在这里嘛。所以这两个州是特别激进的，很多激进的团体呢都是在这两个州的。包括现在讲的非法移民啦，在加州和纽约州都很多啦。这两个州呢亦都是叫做庇护州啦，即是庇护这些非法移民的州啦。这些非法移民的存在呢其实直接影响到正常移民的数量的。
那民主党去到極端的時候，他們就是會即是很多的性解放、毒品合法化，還有這個暴力激進，強調是極端的個人主義，即是極端的自由，這些就是民主黨的。所以你會看到很多的我們經常說的一些東西，跟共和黨不一樣的東西都是是很明確地在這裡顯露出來。譬如共和黨，你會看到共和黨他們是反墮胎和人體基因研究的，他們也都是很重視那個 law and order， 就是對警察、對軍人呢是很尊重、很尊敬，也都是在外交上呢是採取美國是、就是、世界警察，他是很想扮演這個角色，因為他覺得世界和平了、世界安全了，美國才會安全。咁另外咧，佢哋就係小政府、小福利。咁佢哋基本覺得人盡自己嘅力量去養活自己啊。如果真係唔得嘅時候，社會咧即係政府咧係會幫助，但係唔能夠靠政府完全幫你，你乜都唔做。咁啊，小政府佢哋認為政府應該係細嘅，咁啊軍費咧應該大嘅。咁佢哋咧代表咗即係傳統嘅保守勢力。咁啊，好多人就話共和黨咧，很多都是白人主義，其實即你有時想想，因為他們是代表了傳統和保守的勢力，在美國來說，即除了原住民之外，即先去到美國的就是白人，他們信的就是基督教，他們是強調他們的傳統和他們的信仰的話，自然就白人就比較多一點了。我想這裡左右我現在就嘗試解釋得清楚一點。
卢强先解释保守主义的这个词呢，讲话白人比较多一点，这个形容是非常之准确的。为什么这么说呢？其实现在越来越多的不同族裔的人呢，都是越来越推向传统，是讲传统的这个理念的。其实保守理念呢，所谓的保守理念呢，就是传统理念，是非常之注重家庭啦，亦都不会说个人主义太过严重啦。其实跟我们华人的理念呢，是非常非常之相似的。除了华人之外，现在很多族裔都越来越多人对传统是越来越重视的，因为他们发觉 当你走咗一段时间所谓嘅激进之后咧，你发觉唔系咁样嘅，因为激进过后咧，或者系激情过后咧，根本唔系想象中咁样可以做到佢哋想做嘅嘢嘅。但系佢哋又发觉咧，原来回归家庭、回归社会，又或者系回归社区之后咧，其实好多嘢，尤其系社会问题咧，会迎刃而解嘅。而家其实所谓嘅激进派咧，多数都系年轻人嘅，年轻人因为有激情啊嘛。过咗之后呢，其实可能就会觉得，诶，唔系，我可能走个方向会有问题嘅。如果宣布系当选嘅话呢，呢个方向慢慢可能会扭转嘅。
咁呢，就点解咁多呢啲咁样嘅媒体啊、学术机构啊、所谓嘅精英阶层啊，会系向左呢？常春藤盟校就系分布喺即系美国嘅两岸，最出名嘅哈佛、耶鲁。還有普林斯顿、哥伦比亚大学、加州 Berkeley， 这些最好的学校就是两岸。另外呢，这个华尔街就在纽约，其他的科技精英呢就在这个加州，很多很多是加州，也都是有些是在三藩市，有些就是在西雅图。其实整个美国来说，这两岸就是一个很大的精英的势力。当我们讲到精英的时候，他们也都是既得利益，即是意思说他得到的好处是很多，因为他是精英嘛，他们厉害嘛，他得到的好处是很多。为了维护他们的好处，他们也都要做一些东西，出位一些东西。另外呢，他又觉得自己因为由于这么多的科技精英，这么多的金融精英，这两个地方，他们觉得他们应该是带领整个美国呢，就是走向进步的。他们是完全相信达尔文的，很多时候相信进化论，觉得社会应该进步，国家应该进步。而因为他们是精英，所以他们要带领。他们看不起中西部的白人，南方的白人，他们看不起，觉得他们是落后的，他们只是进步的。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又再加上社会主义的影响，大家要记得中国共产党实行的社会主义不是中国发明的，是西方人来的。马克思、列宁、恩格斯全部西方人来的。而呢啲西方人其實佢哋嘅思潮一直都冇斷過，只不過咧佢哋係變得好緊要，變化緊，好似中國大陸咁啦嚇，當初嚇暴力革命啊、流亡革命啊、推翻呢樣推翻嗰樣，佢唔係佢滲透到每一個角落，但係佢係有時令人難以覺察嘅。咁呢啲社會主義其實就係影響曬呢啲嘅政經，因為佢哋要進步嘛。咁另外咧就係、是。無可否認，即係東西兩岸的精英集團咧，全部是受中共滲透得很厲害，各行各業、各個領域是滲透得很厲害。
仲有一樣嘢咧，其實係很多大學嘅大學教授咧，其實都是受到左派在幾十年前教育落嚟嘅，所以他哋思想入邊咧一直都是呢一種激進的行為嘅。但係佢哋為咗達到目的咧，就一直隱瞞自己激進的呢一方面。而慢慢改变了美国的教育，这个非常之紧要的。所以后来美国没有了这个道德教育，其实就是这班人搞出来的。这样他们就可以长驱直入，使到现在很多后生的，由于没有道德教育，他们教到他们可以为所欲为，又或者是尽量发挥自己所谓的思想自由，其实就是在这里放纵他们，这个也是美国现在的现实来的。
咁喺咁嘅情況之下咧，我哋都可以解釋點解即係啲媒體咁多媒體，甚至好多學術機構，甚至好多嘅金融機構，甚至荷里活，甚至係啲 NBA 啊呢啲咁樣嘅藝術娛樂圈嘅即係籃球界嘅，全部係向左轉。其實因為佢哋都係喺東西兩岸多，另外佢哋相信佢哋係精英，佢哋亦都有已經得到嘅利益，係佢唔可以放棄。而中共亦都一直是看住他们，要渗透就先渗透他们。我希望能够解释到为什么这么多人是向左。但是大家没有看到的就是，其实真正的美国人很多很多是平时媒体不会报他们的，而他们是真正的美国人。这个也解释了为什么上次大家都在媒体上猛吹说希拉里一定赢，一定赢的，三个礼拜之前。在2016年三個禮拜之前，大選三個禮拜之前，希拉里他的民調是高過川普10%的，跟現在很相似。當然現在川普民調好了很多了，自從這個拜登這件事之後。所以其他人的聲音是 沉默的大多数，这个就是川普所说没人知道，中西部南部很多勤勤恳恳的普普通通的白人啊，或者是其他族裔都有，但是如果你离开两个大的地方，白人就为主的了，就很多都是普普通通的人，他们不同这些精英的想法是一样的。所以就是现在来讲，即係左派媒體咧，經過呢件事之後咧，其實將佢哋暴露無遺。因為你而家講咩新聞自由，其實都係假嘅喎。即係對呢啲媒體嚟講，佢冇新聞自由嘅，佢只不過係黨媒啊。《環球時報》就係中國共產黨嘅黨媒，而家咧你 CNN 成為呢一個民主黨嘅黨媒，佢只不過係宣傳工具。我唔理你係幾多年嘅歷史，你嘅影響力暫時仍然係幾犀利，就係淪落成為一個工具嚟嘅啫。咁咧，另外咧就係譬如話，上一次咧就2016年嘅時候咧 ，CNN 啊、New York Times 啊，呢全部已經淪陷噶啦。喺嗰個年四年前就已經佢哋嘅聲譽受到好大嘅影響。CNN 喺過去四年一直都喺度付緊代價，包括紐約時報都係。他們的訂閱率啊，他們的收視率是差了很多。今次呢就加上這個 FB， 即是 Facebook 和 Twitter，今次加上這兩個社媒，大家會知道，特別是如果川普當選之後，這些媒體會受到普通的美國人和整個制度對他們的懲罰，他沒有盡到他們的責任的了。這個就是講媒體啦。還有呢，就是其實民主黨亦都係今次裏邊咧，充分暴露出佢哋嗰個虛偽啊，佢嗰個假嘅價值觀。因為民主黨一直都係好講女權噶嘛，一直講好重視少數族裔噶嘛，或者男女平等啊，或者係非暴力傾向啊，或者係唔可以有任何侵害其他人嘅自由啊。無論你係邊個啊，佢好多呢啲咁樣嘅所謂嘅價值觀啦，但係今次嚟講，阿拜登個仔做嘅嘢。他那個色情的視頻也好，照片也好，他是牽涉到一些很小的小女兒，現在很多眾說紛紜，有些說14歲，有些說11歲，但是有一件事就很清楚，就說都 是中國裔的，也都是懷疑這些色情的視頻各方面呢不是在美國發生，是在中國發生。在這個情況之下，南斯佩洛斯是拿到了一份電腦的硬盤的，他拿了一份，但他沒有說過一句聲，其他民主黨人亦冇講一句聲，所以我覺得呢啲人都係非常之虛偽咯。喺呢個咁關鍵時刻，你唔需要一定話點樣，但你起碼你講兩句話，呢件事喺調查當中可以講一啲説話，一聲都唔出。所以今次真係假民主、假價值觀出曬嚟，邊啲人係呢啲人嘅額頭呢 ？Facebook 同 Twitter 嗰兩個 CEO 啦，仲有啲。紐約時報、華盛頓郵報啊，嗰啲嘅總編輯啦，南斯佩洛斯啦，另外所有民主黨嘅眾議院又好，參議院又好，呢啲人真係今次我就覺得睇得清嘅話，就知道佢哋係虛偽到咩地步。咁另外咧，就亦都係令人覺得係好不安嘅，就係話今次嚟講，即係拜登嘅仔就牽連咗拜登，而拜登後面就係奧巴馬、希拉里，佢另外一樣嘢嚟㗎啦，佢個電郵門嚇，呢個我哋今日唔講。點解美國嘅政壇會出咁多呢啲咁樣嘅人？究竟美國呢個國家出咗乜嘢問題，至會有呢啲咁嘅人可以上曬去？你可以話好犀利㗎，中共滲透得好緊要，你可以咁講。不過如果你自己係正直嘅，有啲道德嘅，你唔會咁容易被誘惑嘅。咁另外咧就係 FBI 啦，我睇到有啲報章嘅下面嘅留言咧，好多嘅觀眾啦嚇，或者讀者啦，都覺得點解 FBI？去年已經知道有這個硬盤，去年拿到這個硬盤一直不出聲，所以也都沒有人會放過 FBI 的，這件事現在還在發展中。再一個呢，就是我們都看到呢，就是共產黨今次無遠佛界對美國的影響，就是譬如對拜登的影響，利用拜登的兒子，真的如果美國給他繼續這樣做的話，美國不會再很久的。不過說開又說，好多人就話美國而家仲點啊？你睇咁嘅樣係嘛？你即係特別係親共嘅媒體又好啦，親共嗰啲藍絲又好啦，五毛又好啦，興高采烈，你話亂到咁啊嚇！你睇下拜登個仔原來咁嘅，你喺美國而家搞到咁。咁但係其實美國佢係一個曾經糾錯過好多錯誤嘅國家，呢、這個國家佢個份量係喺度。雖然我可以話，如果再唔去正視呢啲問題咧，美國就係好迅速。就會走向另外一個極端。 咁呢個極端係我哋冇一個人想見到嘅。美國嚟講，仲有嗰個獨立嘅司法體制，佢個制度仲喺度。我相信係冇一個人可以逃脱今次嘅責任。如果佢哋犯咗咩錯，冇一個人可以逃脱，包括奧巴馬在內。第二個咧就係我哋好開心見到個國會仲喺度做緊監督嘅作用。當然國會就係眾議院就係被呢個民主黨即係把控啦，但係參議院咧就係仍然係共和黨啦。國會而家做緊一啲嘢，但係呢個情況咧亦都係喺11月3日之後咧可能會改變嘅，因為如果呢兩個議院嘅改選到最後，假設如果全部都是民主黨把持的話，那個情況就會很差。但是目前來說仍然在做事。第三個就是我們很慶幸起碼有霍士這樣的媒體，除了霍士這個媒體之外，其他還有一些小的媒體其實在做很多事，譬如 Epoch Times， 一個英文的 Epoch Times， 他們都在做事，就是將真相盡量這樣說出來。這個情況有點像香港，起碼還有蘋果，還有立場新聞，還有大紀元，還有這些媒體，還有很多的在 YouTube 裡面的 YouTuber 在那裡講嘢。但目前來講呢，就霍士呢新聞他現在就擔緊一個很重大的，就是作為一個媒體的責任。除了媒體之外呢，我都很慶幸今次呢有那個電腦鋪的老闆和朱利安尼。咁你可以話啊，佢哋係川普嘅人嚟嘅，你支持川普嘅喎。咁你唔好理佢支持邊個，佢講嘢啱唔啱先。如果佢講嘅係事實係真相嘅，我唔理佢係支持邊個。佢可以支持拜登，只要佢出嚟係講嘅事實，佢係真相，佢就係有用嘅。對美國嚟講係真正嘅美國人，因為佢哋要將一啲真實嘅嘢曝光俾美國人知道。咁仲有一個咧，當然就係川普啦，川普同埋佢個團隊啦嚇。蓬佩奧啊 ，Peter Navarro 啊，彭斯啊，嚇，佢哋其實都好似喺度力挽狂瀾嚇。佢哋知道佢哋國家發生咗咁多呢啲嘅事，再唔做啲嘢，再唔去改變嘅話咧，就好危險噶啦。咁咧，我哋都呢度講講啦嚇。川普俾我嘅感覺啊，就好似即係孟子裏邊所講嘅，我諗好多人都即係好熟悉呢段話噶嚇。故天將降大任於斯人也。先必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即係我有啲覺得川普喺呢個時候做嘅嘢就係咁樣。但係最重要咧，都唔係川普，而係美國人。今次真係好考美國人。媒體咁樣嘅扭曲事實或者唔報事實，剝削曬美國人嘅知情權嘅情況之下，仲有冇佢嘅意志？仲有冇一啲嘅價值觀去支撐佢哋？一定不可以就範，所以我就覺得很有信心的。因為呢，舉個例子， NBA 不是前一排是吧，即是黑命季的時候，去球場到隨便跪低，一講到美國他們立刻跪低，然後就說、抗議美國 是他們是種族主義。但是即是 NBA 在中國、受到很多的不公的時候，他們一聲都不夠膽出。前一排因為有一個經理啊講咗啲咁多嘢，咁就受到有好大嘅風波啦嚇。咁啊 NBA 就係雙重標準，即係唔敢出聲。所以呢啲咁嘅嘢就影響咗美國人對佢哋觀感。而家嚟講 NBA 嘅 rating 啊，佢哋嗰個評分咧已經係跌咗20%。今次嘅事件咧就全世界都有睇，好多人咧就冇份投票嘅喺美國啊，都唔係美國人冇份投票啦。譬如喺香港嚟講，喺台灣嚟講，邊一個得勝，邊個贏咗，對台灣的國情對香港情況是很大分別的，所以很多人現在是很注視美國的發展，整個投票的結果是怎樣。那今次呢就會能夠看得出考驗美國人有沒有這樣的理性，有沒有這樣的是非善惡辨別的能力，有沒有這樣的智慧，還有有沒有這樣的一個團結的心。當然有很多就不會的了，但是中中間間的會不會今次因為這件事件而改變了他開始時候投票的初衷，本來想投民主黨的，今次他們決定不可以再縱容這個黨，不可以再相信他們而投向這個共和黨。這樣就我覺得川普成日都很努力地去塑造全球的秩序，我們看到他在外交上很大的努力。如果他當選了之後，我想他當務之急就是重塑國內，他要有很多事情放在他面前是要做的， 而他做这件事跟他的灭共那件事，其实在很多时候是重复的，也可以说是相连的，是有关系的。因为如果是中国共产党真的这个政权临台的时候，他也会被美国人看到一个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破产，一个14亿人民的国家，他们因为实行这个社会主义，头头宣传他是一个什么人人平等啊，人人自由啊，没有压迫，没有剥削啊，各尽所能，按需分配，他们的心目中的这个理想国原来是一个吉利的，到最后原来权力只是留在一个人的手上。所以这个幻灭，这个如果这个政权的临台，是会令到美国一些很天真的、很自由主义、很社会主义，认为这个是人间天堂，应该值得奋斗的一个方向的一些的所谓精英，可以令到他醒。那第二样东西就当然就很实际了，就是说他们不得再去分化渗透美国的了，政权都冧咗啦，啲政客就冇咁多嘅诱惑噶啦，冇咁多嘅钱啊、色啊、权嘅诱惑噶啦。大公司唔使话一日为咗扑到去做生意而牺牲自己嘅原则，即系啲荷里活啦、NBA 啊呢啲，唔需要再话因为市场而卑躬屈膝噶啦。咁所以我就觉得呢啲嘢对美国嚟讲都系有实际嘅个好处咯。
美国总统大选嘅结果咧，将会喺11月3日之后咧。又或者是11月3日那天呢，就已经知道结果了。两党候选人究竟哪个会胜出呢？从表面上来看呢，就是摇摆州的选民啦，又或者是中间的选民啦，他们最后的投票意向啦，亦都是决定因素之一的。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呢，冥冥中是不是有主宰呢？有信仰的人呢，大家都会知道究竟是什么一回事。我们会继续跟进美国总统大选的。这里是越讲越有理，拜拜。
下面请听一首乐曲《明灯》。Thank you. 下面请听讲开又讲之，地摊经济又复活啦，而且喺北京。讲开又讲，尖峰话题，新闻时事，百无禁忌，有理有节就唔怕讲。
各位听众你好，我是路桥，又到了讲开又讲的时间。原先跟我们一起讨论的呢仍然是 Johnson。Johnson, 你好。
是你好。
咁今个礼拜嘅北京咧，出现咗一件好奇怪嘅事啦。北京六个部门联合发表咗个声明，就话咧所谓合规格嘅企业可以暂时占用公共空间。唉，其实讲嚟讲去咪即系摆地摊咯，系嘛？讲得咁文雅。咁佢同时又话呢个摆地摊咧，同呢个地摊经济咧系唔一样嘅嘢嚟嘅。咁所以我争啱想阿 Johnson 讲一讲。有咩唔一样？不过咧喺讲之前咧，我想提醒下大家，李克强曾经讲过啲乜嘢？第一个佢咧就五月底嗰阵时候咧，曾经讲过就话中国有六亿人嘅平均收入只有1000元嘅啫。啊，呢个第一个讲。第二咧，六月嘅时候咧，佢又话地摊经济咧、小店经济咧系就业岗位嘅重要来源。啊，第二个，跟住咧10月9日咧又喺度讲就话。当前保就业仍面临好大的压力，啊，这些是李克强讲的东西，由五月讲到现在，都没有什么好消息讲给大家听的。当他提出地摊经济的时候呢，就6月6号呢，北京日报呢就曾经登了一篇文章，就说地摊经济不适合北京，地摊经济是顽疾，啊，指这些这样的游商满街是不利于首都和国家的形象，唔利于促进经济高质量嘅发展。嗱，呢啲就系地摊经济嘅来龙去脉啦。咁所以我问阿 Johnson 第一个问题就话，以前又话唔得，话北京有点高贵啦，就最好唔好有地摊经济。而家嚟搞，究竟点解？同埋又话佢同阿李克强嗰个地摊经济唔同，有咩唔同？
其实有咩唔同啊？冇办法，而家经济衰到咁地步，佢唔摆地摊，嗰啲人喺边度搵食啊？咁啊，普通老百姓嗰个生活艰难到冇法讲啊，所以都冇办法，咁啊，佢不得不咁啊嚟搞呢个地摊经济啊，嚟让啲人有嘢做啊，搵少少钱啊，维持身家啦，咁样有咩唔同啊？我睇冇咩唔同嘅。
咁点解佢要咁特登突出咧？系咪佢唔想俾阿李克强任何嘅点讲啊？好面色啊，或者话我哋做嘅嘢同你做嘅嘢唔同噶，特登用呢啲方式嚟贬低李克强咧，系咪咁嘅意思咧？
咁梗都有呢个意思啊！问题系最主要嘅就系经济冇办法啦，即系冇其他出路啦，咁啊只有嚟搞呢个地摊经济嚟让啲人有嘢做有饭食。
咁喺北京都几系嘅，点都系首都啦，你话系嘛？咁啊肉酸啲系咪啊？
你首都又点样啫？啊，首都你啲人都有食饭啦，首都呢啲人都有开工啊，首都呢啲人到而家呢个经济全世界围堵。到嘅情况下，冇其他办法之办法嚟噶啦，而家系咪？
咁啊，即系北京就真系肉酸啲啦，你唔好话。
你肉酸都好啊，你都要食饭啦，咁啊，所以咧而家讨饱都好过你冇面啦。
咁你唔好咁讲，阿习近平前几日至去咗呢个深圳，几威水啊！又话即系暗示要深圳代替香港啊，又要作为呢个大亚湾粤港澳嘅龙头啊，哇，讲到好似好威咁样喎。咁你同佢北京发生嘅事有啲落差咧，你话？
毕竟系落差，落差好大添啊！咁啊，咁啊，你习近平成日都要面噶啦，咁啊，企要面，咁啊。李克强呢是主管经济嘛，企要啲人啊讨饱噶嘛，咁啊。习近平唔同噶，习近平系一哥嚟噶嘛，佢有形象喺嗰度噶嘛，佢高高在上，佢搏得有饭食嘅，
嗱，如果咁样讲，中国经济真系差得好紧要，你话系咪啊？两样原因啦，第一个头先我哋讲啦吓，佢即系就算佢搞咩地摊经济，都揾第二个城市搞啊，唔可以揾北京啊，去揾北京。第二个咧就系话。 本来讲到深圳好威好盛嘅，而家嚟讲又要衰到行翻转头，做佢当初唔中意阿李克强做嘅嘢，咁即系可能个经济真系比我哋想象中仲要差，你话系咪咧？
应该系好严重噶啦，经济差到好严重啊！你睇下深圳嗰个地方都要几多啲外资厂啊关闭啊撤走啦，咁啊，你而家加上嗰个疫情啊，好多地方关门啦、啊，好多产业破产啦、啊，或者倒闭啦、啊，呢、这个情况咁啊铺天盖地啦，而家已经系，所以北京到呢个地步，你其他省市咁啊可想而知啦，肯定衰过北京啦，系嘛？
系啊，咁咧就最近有啲朋友喺大陆翻嚟噶。咁佢哋都讲咗话唔会再返去啦，佢哋嘅原因讲出嚟就话经济实在太差啦，呢啲人都系喺一啲一线城市里面嘅，咁佢哋返嚟有咁样嘅反应啦。咁另外呢，有啲网民呢系10月19号嘅啫，即系好近呢几日嘅，将深圳福田口岸嘅附近嗰啲街道呢就影咗啲相啦，咁啊显示到呢真系冇人嘅，小到呢吓死人。咁啊呢个停车场简直是冇车嘅，即系银行嘅停车场是冇人嘅。咁以前嚟讲咧，呢度咧就系最繁华，呢个讲紧深圳最繁华嘅地区，多人都不得了。而家咧就满堪罗雀。咁所以如果咁睇起嚟咧，深圳都系好差，深圳好差，北京又好差。咁呢两个城市如果都好差嘅话，就真系讲咗好多嘢出嚟噶咯。
嗯，咁系咧，呢啲真正系第一线城市中嘅第一线城市啊，咁啊。所以呢，如果你第一线城市都咁样，咁啊二三线城市呢咁就冇得谈啦，係咪？所以呢，咁啊喺呢个情况下，佢冇办法中嘅办法就去摆地摊。
即係其实都系好原始嘅一种方法，係咪？好多地方即係俾啲人出嚟买下嘢赚少少，咁样可以过活，係咪？另外佢哋用嗰啲又话咩内循环啊，咁样呢啲乜嘢。咁啊，内循环同埋摆地摊有冇必然嘅关系？即系摆地摊可唔可以促进到内循环？内循环即系内需啦，啲人叫啲人使钱啦，系咪？
使钱啊，系。咁啊，如果呢啲人冇工开冇收入，佢点循环呢？循环唔到噶嘛。嗯，讲得唔好听啊，佢个内循环都系冇办法中嘅办法嚟嘅。做咩咁讲呢？咁因为而家美国围堵你，全世界唔同你做生意，咁样你个产品出口唔到，你出口唔到啊，冇办法，我哋冇办法出口啦。咁我哋讲喺内部咁做啦，咁啊内循环内循环咁出嚟噶嘛，都系好似地摊经济咁样，被逼无奈之下咁样嘅一种无可奈何嘅选择嚟嘅。
讲返李克强同阿习近平啦，两个都唔啱雅啦，大家真係好明显㗎啦。即係习近平就要威，乜都要高大上。而李克强呢就不停嘅爆料，就将中国嘅实际情况透露少少。不过佢透露嗰几句都好惊人啊，造成咗好大嘅震荡。因为佢未讲之前我哋都唔知道，哇，原来中国有6亿人，佢赚嘅系每个月唔够1000蚊嘅人民币。即係震惊到不得了。咁呢两个人呢讲话呢系相反嘅。咁啊，喺中國大陸嘅情況嚟講，就表示佢哋有團鬥啦，即係兩個唔啱雅啦。咁你覺得有冇咩意義呢？李克強還掂做多兩年都要落嚟㗎啦，佢個總理唔會千秋萬世。咁啊，習近平要令到自己千秋萬世㗎，五中全會就可能更加更進一步添。咁你兩個咁樣鬥法冇乜意義㗎喎、哦。
咁李克强作为中共嘅总理，佢管理经济系佢本分嚟噶嘛？如果佢本分工作做得唔好，咁样又被骂噶嘛，又挨批噶嘛？咁样佢喺呢个情况下，而家习近平到到咁啊，插手到到压制佢，搞到佢冇办法施展，最后佢仲有咩飞？咁样佢梗系唔制啦，系嘛？边个过去都唔制啦。我梗系要把实际情况讲出嚟啊！中国经济就系咁差，你拉唔到我，你又冇办法，我想点办？你又唔俾我做，次次都俾你管住，次次都俾你卡住，我点做啊？咁啊冇办法，我梗系要把嗰个实际情况讲出嚟，唔好到最后你要我咩飞嘛？
系啊，咁啊好惨嘅佢。即系佢就有晒责任，但系咧就冇权力吓。咁、你又要闹佢，你又要佢咩飞吓？
所以呢这个体制之下呢，咁共产党嘅一人堂啊，一手遮天嘅个习近平系中国经济衰到咁地步嘅始作俑者嚟嘅。咁真正咩非应该系佢。
嗯，应该系佢，不过冇办法啦吓。而家佢核心要威就佢，咩非呢你唔使指意系佢㗎啦。好啦，中国嘅经济的确需要注意一下嘅。因为这个也是他唯一的执政的合法性，如果经济不好的话，共产党的合法性就不再存在了。好了，那我们多谢 Johnson 的评论，也多谢听众的收听，下次再见。
好，再见。
希望时刻在你身边，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
下面请听越南新闻。今日的主要内容有：电邮们又扯出大人物 O， 可能是奥巴马；曝光拜登说谎。FBI 面谈亨特前商业拍档。美国专栏作家评论，周四晚是川普有史以来最好的辩论。美国议员提新法案，中企游说者必须注册为外国代理人。习近平强硬惹不得言论被曝光，抄字无选择。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越南新闻主持人王勇。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现在带给大家的有电邮门又扯出大人物 O， 可能是奥巴马；曝光拜登讲大话 ,FBI 面谈亨特前商业拍档；美国专栏作家评论，星期四晚是川普有史以来最好的辩论；美国议员提新法案，中企游说者必须注册为外国代理人；习近平强硬惹不得言论被曝光，抄字无选择。近日拜登家族丑闻几乎日日都有新的爆料，就好像连续剧，而今次更加是扯出另一个大人物前总统奥巴马。班农战情工作室10月22号披露，拜登的仔亨特的一份电子邮件显示，拜登在2017年可能将他们家族的生意划了给前总统奥巴马知。战情工作室在推特上贴出了拜登的弟弟詹姆斯在2017年10月1号发给亨特的电邮。邮件说，你现在就 call 我，刚刚跟你爸爸讲完电话，他现在跟欧会面，一些大的令人震惊的收购生意将会是我们生意生涯中最重要的两日。班农问，詹姆斯比亨特的电邮里面提到乔拜登和欧会面，谈论一宗大到惊人的收购，那这个欧是谁呢？美国保守派网站网关专家说，这个欧可能指的是前总统奥巴马。在战情工作室的推文下面，有好多网友亦都猜测是奥巴马，但是亦都有网友认为可能是其他姓名以字母 O 开头的人。曾经是亨特商业拍档的波布林斯基在星期四总统论坛之前召开新闻会，说他曾经亲眼目睹拜登和亨特讨论亨特的生意，他指拜登在这里讲大话。他说拜登说他从来没有跟亨特讨论过这个，那是假的。他还说拜登的家人试图隐瞒拜登的活动。波布林斯基说自己有大量相关的记录和通讯，并且在现场出示了他携带的三部手机。FBI 星期五要求跟波布林斯基面谈，并且要求他交出电话的通讯副本。参议院国土安全委员会主席罗恩·约翰逊说，我好高兴 FBI 有工作要做。约翰逊上星期六写信给 FBI 局长，要求 FBI 回答他们是怎样处理亨特的电脑资料。而上星期四 有19名共和党籍联邦参议员亦都联名写信给 FBI， 说如果 FBI 事先已经获得亨特的资料，但是就没有警告白宫，甚至扣留不转交给川普的法律团队，导致川普在被弹劾的过程中嫌疑加重，那就是犯了重大错误判断，亦都违反了信任关系。参议院的国土安全与政府事务委员会和财政委员会一直在调查亨特的商业往来，这两个委员会已经要求波布林斯基提供他和拜登家族以及各种外国企业之间的商业文件。由于拜登家族的丑闻不断曝光，所以星期四晚的美国总统候选人辩论会亦都格外引人注目。美国著名的专栏作家古德温星期五说，川普在今次的总统辩论中表现出色，是有史以来最好的一次辩论。他说川普亦都抨击了拜登的要害，他多次提到近日爆出的电子邮件，证明亨特的黑幕交易和前副总统拜登有直接关系。值得注意的是，拜登仍然没有对波布林斯基指控的细节提出异议，亦都冇话嗰啲电子邮件系唔真实嘅。古德温认为川普表现得扎实、有条理、冷静、欺性而又唔霸道。川普不单止清晰咁彰显咗自己嘅政绩，仲令拜登喺气候变化议题上马失前蹄。古德温评论拜登话：总体而言，拜登当晚嘅辩论仲唔系特别差，但系喺就快结束前。讲到气候变化的问题时候，拜登马失前蹄，他因为支持类似绿色新政的政策而走入了死胡同。他宣布我要将石油行业转型，川普马上反击说这是一个重要声明，拜登愚蠢地同意说这个是一个重要的声明，甚至连主持人听到都呆一呆，问拜登你为什么要这样做。川普完美地终结了拜登的立场，他将会摧毁石油工业。古德温说，由表面上来看，很多问题对拜登是有利的，譬如有关冠状病毒的议题持续了20多分钟，那对拜登来说应该是一个巨大的优势。不过在辩论中，川普虽然没有在处理疫情的问题上占上风，但是他的辩护很成功，并且最终将焦点转移到应该重新开放各个州份，咁就睇到明显嘅区别。拜登认可重新开放企业同埋学校嘅模糊条件，川普就正告拜登话：有啲企业就快要死，你唔能够对大家咁做。本来应该对拜登有利嘅其他话题，川普亦都表现得出色。即使喺种族问题上，川普亦都能够彰显佢嘅一系列改革措施，包括喺监狱同埋刑事司法方面嘅改革。并且一再追问拜登，点解佢以前有机会嘅时候唔做，佢而家声称要做嘅事呢？川普自己回答话：咁因为你系一个政客，只会空谈。近期美国参议员不单止关注拜登家族嘅丑闻，亦都想办法压制中共对美国嘅渗透。共和党议员计划提出一项新嘅立法，要嗰啲为中国公司游说嘅人注册为外国代理人。共和党参议员科顿和加拉格尔10月22号表示，新法案将会堵塞外国代理人登记法的漏洞，而这个漏洞令到为中国公司游说的人不需要注册为外国代理人，不需要透露自己的活动。科顿说，中国企业尤其是实力雄厚的大企业都是中国共产党的武器，并且被中共政权控制，是时候等我们的法律承认这个事实。这项新法案叫做《中国共产党影响力透明度法案》，将会禁止中国企业的游说人使用两项豁免，包括商业豁免和游说披露法案豁免。加拉格尔议员在新闻稿说，所有的中国公司即使是名义上的中国民营企业亦都一样，特别是那些登记了游说人的大公司都要受中共的指示。这项法案确保那些接受中共指令的公司有适当的信息披露标准， 令美国人能够更清楚我哋嘅对手系点样利用呢一片沼泽嚟对付我哋噶。就喺美国总统辩论会举行嘅同时，中共就召开咗抗美援朝、出国作战70周年大会。习近平喺会上讲话，用到死路一条、迎头痛击、以战止战等强硬嘅语句威胁美国，仲话而家中国人民已经组织起嚟，唔系好嘢嘅。如果搞到反面，就唔好办。呢一番说话引起海外网友嘅热议。有网友发现，习近平嘅呢一啲讲话唔系佢原创噶，而系嚟自毛泽东选择第五卷，系毛泽东1953年总结朝鲜战争嘅讲话。仲有细心嘅网友发现，习近平讲呢一段话4个短句，喺短短10秒钟就睇咗3次稿，而喺另一段15秒嘅短片，习近平一共讲咗5个短句，就睇咗4次稿。脱稿时间1共3秒。有网友讽刺话，冇读错字已经系好了不起啦。自由亚洲电台发出嘅现场影片显示，习近平喺纪念抗美援朝大会上讲咗大约40分钟。每当讲到对抗外敌嘅时候，声音都比以往激昂。但系习近平走出会场嘅时候，明显同入场时候嘅步伐姿态好唔同。佢步伐唔稳，身体向两侧摇晃，头亦都稍微向前倾。早前喺深圳举行嘅特区成立4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喺演讲讲到44分钟嘅时候，突然咳咗一阵，而且喺跟住落嚟嘅几分钟之内，仍然不断咳嗽，并且频频停低饮水，从而引发大家对习近平健康不妙嘅猜测。有评论认为，可能习近平真系唔知道当年朝鲜战争嘅真实历史。汉奸并唔系中朝人民嘅反侵略战，而系喺斯大林嘅指挥下，由北韩嘅金日成发动嘅侵略战争。当年以美国为主嘅联合国军队出兵支持南韩，击退咗北韩侵略军。中共同一年10月出兵，先后派遣超过100万所谓嘅志愿军参战，支持北韩金日成政权。据中共官方统计，有接近20万军人战死他乡，几万人被俘虏。中国为韩战付出咗惨重代价，并唔系好似习近平所讲嘅赢得咗伟大胜利。外界评论，习近平喺讲话中大谈战争，鼓吹中共战胜美军，以及以战止战等讲法，透露出佢不惜同美国再次交战嘅信息。但系亦都有学者认为，习近平高调讲话系喺度鼓吹民族主义，系喺度大内宣。中共军力现时唔系美国嘅对手，大陆心知肚明，呢一个时候同美国开战，冇胜算嘅把握。以上系今日带俾大家嘅主要内容，感谢你嘅收睇。
时间好快到啦，我系罗宾，好多谢你嘅收听，拜拜。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